上海传重磅消息，人大委员放风定是造反？美海军陆战队司令话：我哋走错咗路。中国年轻人现退保潮，宁信自己，唔信政权。济州空难出现新线索，两个引擎内有罕见发现。川普就职礼改为室内举行。文件显示，中共加强收集海外华人信息。荷兰人匿艾斯摩尔对中国的销售情况。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17号传出了一条重磅消息，中共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学副校长提议开放互联网，这件事关乎到中共的命运。中共官员为什么还敢公开发出这样的呼吁，而且官方媒体还去报道？上海科技报1月17号报道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上海人大常委会委员毛常东在上海人大代表会上提议，有秩序逐步分批恢复国际互联网，发展 AI， 扩大就业，还建议优先在上海的自贸区、陆家嘴、进博会和虹桥国际商务区开发互联网，认为这样有利于国际合作。毛常东自称是无党派人士，但是熟悉中共的人都不难知道，这些只是中共的统战手段。国内一间自媒体很快地发表文章跟进说，毛常东的建议真是太大胆，我认为他这个发言很有可能是放风。其中之一，他是无党派，还有就是他讲漏了一句，恢复访问国际互联网指日可待。这篇自媒体文章认为，毛常东这样提议是因为中国急于加入 CPTPP， 但又面对不利局面有关。美国参议院在去年11月推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名为《以自由、公开与可靠媒体让一国知情法》，目标是绕过中共防火墙，推动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中国透视节目当时提出，北京内外交困，搞到被迫放低姿态，千方百计地想加入 CPTPP。 如果去到生死攸关的时候，北京当局是不是会社居保税，对防火墙视而不见呢？答案是有可能的。而 CPTPP 要求缔约方确保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这样可以看成直接要求推翻中国防火墙。川普如果支持国会议员的议案，加上马斯克的星链系统，中共防火墙就可能被推倒，中共黑箱极权就会玩完，这个才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用防火墙保命，这部墙正是上海帮帮主江泽民下令建设的。现在上海一个副校长用救经济的名义出来呼吁习近平拆墙，就显得很微妙，令人想起不少分析人士的话，中共内部眼睇经济衰退，反习情绪高涨，中南海的反习派系都打算用经济问题来问责习近平。在海外的中国作家袁洪兵这个月初同汉中国透露，红二代中共陆军副司令游海涛就说，习近平搞到经济大衰退，外交陷入困境。游海涛还在很多私人场合提出，绝对不可以给习近平在中共21大连任，否则中国会面对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危机。现在还未清楚毛常东呼吁部分开放互联网的真正目的和背后的推手是谁。民主大学校长童柏桥先生认为，中共可能是试探民意，想有限度地解压，避免踏上叙利亚的旧路。叙利亚今日就好像过去89的民主运动，又或者是中欧的巨变，几日之间就将共产政权结束了。对中共来说，他们当然不想见到这样的结果，所以适当解压或者说疏导民意，这个本身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唐伯桥进一步分析说，这个就是双刃剑，你如果完全不打开，老百姓越来越不满，可能会用其他方式表达，好像白纸运动这样，他用其他方式可能对中共更加不利，所以如果适当地放开，怨气少了， 可能对共产党嘅政权有利。所以呢一件事系一体两面，佢哋肯定喺度权衡紧。如果系突然间全国全部打开，咁共产党真系好快就冧，呢个系肯定嘅。因为一旦大家都知道咗真相，听到我哋嘅声音，了解中国嘅苦难，明白共产党嘅邪恶同腐败，咁样好快老百姓就会对佢哋讲不。美国驻日本冲绳嘅4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分批调往关岛。不过，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上将1月15日喺华盛顿特区出席咗美国国防作家团体早餐会上表示，咁样做系走错咗路。部队移到关岛会令我哋远离危机战场，远离咗优先嘅战区。据美国军事媒体任务与目标报道，史密斯表示，调到关岛呢个系我哋同日本之间嘅约定，我哋有义务遵守。但佢亦都强调，我唔确定呢个系咪符合美国最佳嘅战略利益。冲绳系第一岛链嘅一部分，系美国对抗中共嘅最前线。大约有1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驻扎喺冲绳。美国达成协议，将其中嘅9000名队员分别调往关岛同埋夏威夷。史密斯上将认为，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候选人克格塞斯1月14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将吓咗中共作为首要任务，可以重新考虑将海军陆战队从冲绳调往关岛的协议。史密斯警告，每当你比中共一英尺，他们就会多行一英里。面对北京的咄咄逼人，必须有可靠的吓咗力量，这个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要从第一岛链开始。不过亦都有专家认为，迁移唔系削弱第一岛链嘅防御，而系战略再平衡。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同埋东南亚研究中心资深讲师保罗奥谢较早前同美国之音话，将陆战队部署喺后方阵地唔会削弱美国嘅威慑力，因为海军陆战队喺冲突嘅开始阶段唔会发挥作用。他们要在海空一体战之后出动，因此从逻辑上来讲，应该部署在中共的短程和中程导弹的射程之外。中国自今年的1月1日起正式延迟退休，大量的年轻人退出社保。36岁的自由撰稿人阿志对美国之音说，每个月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社保费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他宁愿将这些钱悭下来自己给自己养老，都不相信中国的社保系统，担心钱拿不回来。阿志说，中国的社保基金一直都在亏空，所以国家才会推出延迟退休，延迟退休代表交社保的时间变长，在他们看来基本上就是代表国家已经没有钱给人民养老了。退保亦都系对延迟退休嘅不满同埋抵制。根据彭博社嘅报道，中国有几千万嘅青年已经暂停咗交养老金。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表示，好多中国农民工同埋中小型嘅外资企业都唔愿意交退休金，中国社保已经亏空，半数以上嘅省份嘅退休金都入不敷支。年轻人不交社保反而可能会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他强调，断保的人增加，地方政府就少了一笔扩大公共支出带动经济发展的资金。从消费面来讲，社会的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要存钱养老而更不愿意消费，这个会令到中国整体经济动能恶化。华尔街日报亦都曾经说，未来10年，中国将会有3亿人退休，中国的基本退休金将会在2035年所剩无几。这个意味着社会信用体系的瓦解，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2023年初，武汉和大连的长者连续发起了白发革命，抗议医保缩水。根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南韩济州航空12月29日发生空难的班机，在两个引擎中都发现了鸟类的羽毛和残留， 路透社1月17日报道，这架飞机从泰国曼谷起飞，坠机前的4分钟，飞行员向信号发射台报告被鸟群撞击，进入紧急状态。影片亦都显示其中一个引擎的确是被鸟群击中，两个引擎中都有鸟类的羽毛和血液残留。调查人员已经将17个羽毛的样本送到去南韩的国立生物资源馆分析，希望判断出撞击飞机的鸟类种类。南韩运输部目前没有回应相关的调查进展。报道指，双引擎被鸟类相撞极为罕见，过去曾经有飞行员成功化解了类似的危机，例如2009年的哈德逊奇迹，黑匣在班机撞上水泥长船4分钟中断了记录。调查人员推测可能是因为飞机的系统断电，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还增加了调查难度。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因为预测天气寒冷可能会有危险性，川普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将会在室内举行，估计是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 CNN 的一个记者表示，就职游行可能会在华盛顿的第一资本体育馆里头举行，这个是因为担心寒冷的天气导致体温过低。上一次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在室内举行，是前共和党籍总统列根第二度就任。美国之音获得了一份中共官方的文件，显示北京正在加强监控海外华人。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李玲1月9号收到了父亲从湖北家乡发来的微信，说警察到家问李玲的联系方式，要求她提供资料以避免以后回国有麻烦。李玲就加了麻城市公安局中管翼派出所副所长吴瑞的微信。吴瑞说，边检将李玲推送了给我们的户籍地派出所，要求我们核实。吴瑞要求李玲提供在加拿大返学的地址和住址和紧急的联系电话。在李玲的坚持下，吴瑞给他发了一份文件，名为《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分析研判协作》。文件列出大量需要逐一排查的人员，李玲是其中的第38号。文件详细列出了他的家庭住址、电话、身份证号、护照号、2022年从武汉离境的时候乘坐的航班等个人资料。吴瑞解释说，这份名单上有几百个人，每个人的信息都必须逐一核实。李玲同美国之音说，自己当时非常恐惧，因为觉得作为个人被整个国家的专制机关针对。李玲曾经在2022年底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讲述了自己为什么在疫情期间逃离了中国。他认为这次被调查和自己接受采访有关。至于文件为什么是由新疆官方发出，李玲猜测是因为新疆有全中国最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李玲找到在警方和出入境部门工作的朋友，他们认为单独提出联系肯定是有特殊原因，如果不是现在财政这么紧张，不会对没价值的事情浪费钱。李玲感到非常之不安全，他联想到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被绑架回中国的案例，所以决心出面公开这件事，担心如果现在不出声，下一次可能就在央视的电视认罪。路透社报道，荷兰政府1月17号承认，最近公开的敏感商品出口数据没有包括艾斯摩尔对中国的70亿美元销售额，原因是涉及敏感商业机密。荷兰外交部向路透社证实，荷兰政府从2023年9月起就不再公开披露大部分艾斯摩尔对中国的销售。艾斯摩尔自己发表的销售数据显示，2024年至前9个月对中国的销售额超过70亿美元，不过这个公司没有公布它卖给中国的设备类型。艾斯摩尔销售的光刻设备类型决定了买家能够制几复杂的晶片， 荷兰政府隐瞒了这类消息，可能会导致专家无法全面了解共产中国的军事发展。和平组织 PAX 的研究员弗兰克斯莱帕表示，公布出口数据就是为了准确地评估各国的军事能力，好像荷兰政府这样提高保密程度，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荷兰政府去年11月向荷兰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是荷兰军民两用商品的第六大市场，2023年的出口额为 2.53 亿欧元，略低于瑞士。不过如果包括艾斯摩尔的军民两用销售，中国应该是荷兰军民两用商品的最大入口国。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